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同学习和分享的经文，相信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十章38到42节。我想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一起的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因为不单是讲听，我们都一同的来经历圣灵的带领和教导。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刚刚已经一同的读了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在你的脚前，主求你亲自的与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或讲或听都可以听到圣灵你在我们中间亲自来引领我们，教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爱你，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主，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全然的向你交托和仰望，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亲自的与我们同在。谢谢和赞美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上帝的儿女，作为基督徒，你觉得你爱神吗？或者说你认为你是一个爱神的人吗？你通常会用哪些的方式来向神表达你对他的爱？他不一定是显露在人面前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一同的来参与教会的崇拜我们一同的唱诗，一同的祷告，一同的参加小组的聚会，还有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一些举动，比如说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我们的灵修，我们的奉献、探访，还有我们的聆听、陪伴。所以你会用哪些方式来向神表达你对他的爱呢？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所提到的三姐弟，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他们一家人都十分的爱主。圣经当中没有记载他们的父母的名字或者是他们父母的事迹，但是呢，圣经特别的以他们三姐弟为主角来记载了三个故事。一个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作为长姐那个当家的马大，他是热情的接待，殷勤的服侍主，这是第一个故事。然后也记载了他们家的二姐玛利亚，记载她的故事是她用真拿达香膏来去膏抹耶稣。然后圣经也记载了他们的弟弟拉撒路他经历了耶稣叫他从死人当中复活，所以他就用他复活的生命来去见证耶稣在他生命当中的奇妙作为。所以他们一家人呢很多人都用那个伯大尼之家来去形容他们三姐弟他们都是爱主的一家人。那路加福音我们其实很熟悉就是他是路加按着次序，而且是从头到就是每个事迹他都详细考察了，按着次序来去写作的。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读的这节的这一段的经文，它为什么是在这个位置呢？它的前面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相信弟兄姐妹也非常的熟悉然后它的后面是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那为什么中间要放在一个放进一个故事，就是以马大为主角的那个故事呢？我们要从路加福音的整个的书卷的结构来去看，去明白它的上下文的那个路加藏在里面的一个用意。路加福音当中比较特别的是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加利利省就是我现在圈出来的哈，另外一个就是耶路撒冷。其实只要记住这两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明白和记住路加福音的整个的一个结构。怎么说呢？ 首先是路加福音的一到二章，弟兄姐妹都很熟悉，我们圣诞节的时候一定会念的。其实它就是向我们介绍了施洗约翰和耶稣，是一个引言。然后呢，就记载了耶稣在加利利的一个言行和事工，在路加福音的三章一节到九章的五十节。那接着呢，就是记载了耶稣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那个旅程啊。在最后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迹，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耶稣在地上的最后的一周。所以我们在这里会发现什么呢？发现整个的结构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个头，然后接下来的就是一个旅程，就是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整个旅程。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就出在中间的那个部分，在旅程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在这里会有发现到路加福音用了差不多11章的篇幅来去记载耶稣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旅程。但是呢，你如果去对比马可福音，然后再去对比马太福音，会发现这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因为马可福音只用了一章来去记载这个旅程，就是第十章，然后马太福音呢也只用了两章，最多两章了，就是19章和20章的经文来去记载这一段的旅程。可是路加却用了11章的经文和篇幅去记载耶稣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旅程。然后在这个旅程当中，他就记载了非常非常多的耶稣的教导，耶稣的教训。所以在这里头我们要留意到的就是旅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词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第一节其实也有告诉我们，他说耶稣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那个进了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是在耶稣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的旅程当中发生的一个事迹。那我们在就是很大的看到了路加福音的一个架构之后，再缩小来去看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会发现其实可以啊，对，好，我们会发现其实路加福音的第十章25到42节，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段落。那个段落是在我想问为什么它会不断的，就是我其实没有按它就已经下来。对，就是它其实是在回应啊，可能是跟我做的PPT 的那个动画是有关系哈，但是它的显示就自动的下去了。它是在回应律法师向耶稣发出的那个提问。律法师问耶稣说，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然后耶稣其实没有回答，耶稣只是问他说，那律法上是怎么记的呢？那律法师就回答说，你要全心全意全力全智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邻人如同自己。我们很熟悉的另外一个翻译哈，就是和合本的翻译，他说的是你要全心全意全啊，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然后呢，那个律法师就问耶稣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所以耶稣就做了一个比喻，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为了告诉他啊，好，没关系哈，就不管哦，是为了告诉啊，告诉那个律法师以及在当时的那些门徒去诠释什么叫爱人如同自己。那这是举的一个例子，去回应什么是爱人如同自己。那马大的故事呢，其实是另外一个例子，他在诠释 什么是爱主你的神，就是如何来去爱主你的神。所以我们在看马大的这一段故事经历的时候，我们需要结合十章的二十五节，这里从一个完整的段落来去看。所以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跟马大的这个故事都是为了回应前面什么是爱人，什么是爱神。所以我们来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能够抓到一个主题，就是马大的这个故事它是在向我们说明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去爱我们的这位神。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我在我的那个 PPT 的第一页上那个你，我特地用了那个士字旁的你，就是为了表达说那个你是单单指我们的神的。在简体当中其实没有士字旁的这个你，也没有士字旁的他，但是在繁体当中就是会用这个你和他来去单单的指耶稣基督，我们所敬拜的独一的真神。所以我题目当中的那个爱你的方式，士字旁的你是用来指神的。那在这里我还需要和弟兄姐妹分享另外一个可能过去我们没有留意到的地方。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常常认为这段经文是两个主角，一个是马大，一个是玛利亚，然后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对比的方式来让我们发现说，哦，我们应该要选择玛利亚的那个方式，不应该选择马大的。但我们仔细的去看经文，我们会发现其实这段经文的主角并不是玛利亚，而是马大。怎么说呢？首先我们看经文，你看到一共不长的经文哈，但是每句的主语都是马大，包括那个他，三十九节的他也是马大，也包括耶稣对马大说话的回应也是对马大说的，他没有对玛利亚说。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藏在里面让我们知道这段经文的主角是马大的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我们也会发现经文对马大的记载其实是非常灵活的，就是他的形象是很活灵活现的，他的内心举动我们可以看得到，对吧？然后他的说话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所做的行动也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但是玛利亚呢，他好像只是一个背景，好像只是顺带的。因为你看他介绍玛利亚的时候只是说他是马大的一个妹子，然后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好了，玛利亚心里的活动是怎样的，怎么想的，其实经文都没有记载。那如果我们是从一个好像看电视剧的那个角度，就是镜头的角度来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会发现经文它首先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整体的画面，就是很多的人在耶稣的家里面，然后有一个女子是坐在那里听耶稣讲道，另外呢有一个女子她在忙碌，这是我们看到整个画面。然后镜头就将我们的关注的眼球聚焦在了一个人的身上，就是马大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在忙什么，看见了他心里的一些想法，然后就看见了他到耶稣的面前就是举动，还有他说的话。所以我们透过圣经的这些记载会发现，其实那个有台词，那个有更多镜头描写的刻画的那个人才是这段经文的主角。虽然这段经文确实透过马大和玛利亚的两个不同的形象向我们诠释了两种爱耶稣的方式，但是我们不可以否认路加他其实把重点是花在马大的身上，这是我们要留意到的。那我们首先要看一看的就是，既然主角是马大，他是如何的来爱耶稣呢？他是如何的来向耶稣表达他的爱呢？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第一个，他表达向耶稣表达爱的方式就是接待。我们看到经文的十章三十八节讲到，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 接待其实是整个路加福音的大背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马上想到前面我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讲路加福音的一些分段，跟大家讲十一章都在讲，就是总共有十一章的经文都在讲耶稣的旅程，其实都是为了表达接待的一个背景。路加福音当中有很多的关于接待的一个描述，特别是在第九章开始，就是耶稣进入往耶路撒冷的旅程开始，其实不断不断的有提到接待。好，比如说我挑了几节经文哈，比如说路加福音的九章五十三节讲到那里的人，那里的人是指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不接待耶稣，因为耶稣面向耶路撒冷去。讲到撒玛利亚人的不接待，然后也让我们知道他们不接待耶稣的原因是耶稣要向耶路撒冷去。然后还有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耶稣他自己讲到他自己是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引用诗篇的八章六到八节来去指出说，他没有固定的居所，这是他的一个传道的生活，而且他的处境会连田野当中的狐狸飞鸟都不如。所以这其实也在体现出有没有人接待他。然后还有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一到十二节，就是更长的了，就讲到耶稣他派遣了七十个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然后耶稣就特别跟他们讲说什么，他说不要带那个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然后你走到那一家如果接待你，那你就吃喝那一家向你们供给的那些，如果不接待你的话，你就把那个尘土剁掉，意思就是那个家是没有好像可以承受耶稣给他的那个平安。所以在这里这样的一个整个背景下，我们会发现马大的接待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从马大的接待往前看，你会发现所有的那些人，圣经的记载都是不接待耶稣，他对耶稣跟门徒的到访都是表示拒绝的。但是到了路加福音的三十八章的时候，就记载了一个人接待耶稣，而且是一个女人，就是马大。所以我们看到马大他对耶稣的那个接待，是不单是只是好像照顾耶稣，照顾耶稣的门徒，更是表达他对耶稣所传递的天国福音他愿意接受，所以他愿意接待耶稣。他是在一个整个都在拒绝福音的处境下，然后描写出了一个人，他来接待耶稣。我很喜欢NIV 的那个翻译说，马大是开放他的家庭，将他的家庭来面向耶稣和他的门徒。我们现在所讲的常常讲的开放家庭，我相信可能就是来自于马大他的对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接待。所以马大就成了路加所描述的那些当得的他可以领受平安的那个人。这是马大对耶稣表达爱的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伺候。十章的四十节讲到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然后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用了一个动词，一个名词，名词是伺候的事，动词就是伺候，来去形容马大的那个工作。我们要留意到的是，伺候不是形容马大的身份或者是他的处境，好像让我们觉得你是伺候我的人，你的地位你的处境都是很卑微的，你是比我要低的，因为你是伺候我。其实不是，圣经是用伺候来去形容马大他所做的工作，他在做伺候的事情这是我们要留意到的。然后我们也要看到马大伺候的事情多， 其实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啊，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大概的估算一下，你觉得马大他要接待多少个人？能够算得到的至少有几个？首先耶稣，还有十二个门徒，还有呢马大他自己家里的人嘛，对吧？还有他自己的，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弟弟，还有个妹妹，那如果加上马大的话应该至少是十六个人。所以一个人如果要预备十六个人的饭食，在现在都不太容易，对不对？更何况那个时候，我找到一个啊，关于马大他那个时候的就是厨房可能会什么样子，我们其实会更能够理解马大他在预备饭食，预备接待耶稣，要伺候耶稣，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个图画。那很显然让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最跟我们现在最大的差异，就是它没有我们现在很多的厨房的用具，或者是你提早预备好可以保温在那里，或者是我多做一点，反正有，比如说有冰箱，我可以早点预备。但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些的设备了，而且他一个人来去做所预备十六个人的饭食，还有住处以及其他的各样的需要。而且我们会发现马大他为什么等到后面会讲到他的那种思虑烦扰，我们会发现他的心态其实是想要尽心竭力的能够服侍好耶稣和来到他家中的门徒。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马大他向耶稣表达爱的方式。但我们也看到圣经就很快的给我们一个转折，就是虽然马大是透过他所擅长的接待伺候来去向耶稣表达爱，可是这个也成为了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倾诉的一个内容。我们看到经文说马大为许多伺候的事情心里忙乱，他们就是那些伺候的非常多的事情让他心烦意乱。那马大为什么心烦意乱呢？他真正的诉求，就是他到耶稣面前说那些话，他真正的诉求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一开始就是经文当中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一个原因，他在跟耶稣说，他说我的妹妹竟然留下我一个人伺候。那很显然在接待的事情上，在侍奉耶稣的这个事情上，马大是做的很多的，那玛利亚呢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他就只是坐在耶稣面前。那我们也可以很客观的说，他应该做的很少在伺候的事情上，这个是很显然易见的。然后马大他在耶稣的面前说，玛利亚没有跟他一起来预备饭食，没有一起负责伺候的事情，让他一个人来负责，所以他觉得超级负荷，就是超负荷了，他觉得心烦意乱。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也是一个就是一个阐述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如果马大他真正的诉求，他真正想要表达的就是他的妹妹留他一个人的话，那其实解决方案就很简单，对不对？他作为家里的那个当家的那个人，作为长姐，他其实可以喊马大嘛，玛利亚嘛，就是哎，玛利亚或者是妹妹，你来帮助我，我一个人忙不过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那个举动。但是我们却发现圣经的内容记载是什么呢？好像是马大他其实是忍耐，然后忍到了一个程度，就是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所以就到了耶稣的面前，在那么多其他的人面前，他就说玛利亚留他一个人。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做呢？我们其实会发现，事实耶稣他来马大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我们仔细的去嚼马大的这句话，我们会发现其实让马大心烦意乱的并不是 玛利亚留他一个人伺候，而是耶稣的不在意。他感觉到耶稣好像不那么在意马大，就是马大他觉得自己没有被耶稣在乎，没有被耶稣在意。怎么说呢？马大认为如果耶稣在意他的话，那他应该看到他的忙碌，然后耶稣就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哎，玛利亚，你去帮助马大，因为他一个人要忙那么多人的饭食接待的事情，是很大的工作的量，你应该要去帮助他。那如果耶稣做这个事情，马大就会觉得啊，耶稣是在意我的，因为他看到我的付出，看到我一个人是真的是很忙，要顾很多的事情。可是他一直在等，没有等到耶稣吩咐玛利亚来去帮助他，所以他就感觉到说耶稣对他的在乎不在乎，所以他才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你毫不在乎吗？请你吩咐玛利亚来帮助我。所以固然那个伺候的事情是很多的，可能也是很杂乱的，但是这个伺候的事情多却不是压垮马大的那个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他的是他感觉到耶稣对他的那种不在乎。所以表面上马大的诉求是玛利亚你来帮助我，但实际上他真正想要的是耶稣对他的那个 care， 对他的在意，对他的在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在看马大的时候会不会在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的身影。我常常觉得我自己，我就是马大，我的每一天都是马大的时刻。我相信弟兄姐妹应该比我感受更多的。我找到一个词，一个图画了，我觉得是特别能够形容可能是母亲的那个角色哈，就在育儿，在工作，在照顾家人，就是巴不得自己有那个三头六臂可以顾。这幅画我就觉得是很活灵活现的。我们要照顾家里的需要，相信弟兄们也是一样，努力的工作是为了照顾家里的各样的需要，然后家里的日常的生活，买菜做饭整理清洁也是每一天都要做的。除了这些之外，还有父母要照料，孩子上学要接送要照顾，然后还有教会的生活，我们要参与教会的一些聚会，我们个人要读经要祷告，还有教会的一些侍奉，真的是非常忙，每个人要顾的事情也是非常的多，忙现在也是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种常态，甚至可能有些人会忙到一个程度，就是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机器人，就只是做那些事情，脑袋就不要想了，那是最好的。所以忙是不是夺走了我们在神面前那种被神所爱，被神所保护，被神所在意的那个确信呢？反而把我们带到了一种好像很多的谎言当中，那些谎言就告诉我们说，哦，你不被爱的，你看你那么操劳，要顾那么多的事情，没有人看到你的辛苦，没有人在意你在做这些事情的那种感受。亲爱的弟兄姐妹，忙有没有把我们带到了这样的谎言当中？我为什么说它是谎言呢？那是因为我们等一下就会发现，耶稣并不是不在乎马大，因为我们会看到耶稣对马大的那个回应，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环球圣经一本用了一个词是说，但只有一件是需要的，讲到玛利亚的那个选择。我们仔细去想那个马大的诉求，在想耶稣的回答，好像让我们感觉到一种答非所问的感觉。因为如果 马大的诉求就是耶稣你吩咐玛利亚来帮助我。那其实耶稣如果是回应马大的那个诉求，他其实很简单，就是玛利亚你去帮助他就可以，对吧？但是耶稣却对马大说了这样两节经文，就是41节和42节。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个是面对马大的诉求，耶稣没有批评，耶稣也没有责怪。过去我们把马大和玛利亚放在一个对比的一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看到好像玛利亚是做了一个 better choice， 就是他做了一个更好的选择，所以我们就以为马大是做了一个比较差的选择。但是我们其实会发现耶稣其实并没有否定马大，对不对？他也没有批评马大，耶稣只是指出了马大的一个生命的现状，就是他在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马大以为他以为耶稣只是看见了坐在他脚前的玛利亚，所以他在背后默默的服侍，没有被耶稣看见。但是事实上，耶稣不单看见了他在背后的那些忙碌，耶稣更看见他的内在的心，看见他是心里忙乱，思虑烦扰，这是他的生命的真实的状态。而且耶稣还指出了马大生命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生命需要成长的地方，就是耶稣讲的，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玛利亚的那个选择，坐在耶稣的脚前。其实耶稣是借此告诉马大说，他没有吩咐玛利亚跟马大一同的来去预备，并不等同于耶稣没有看见或者是没有在意马大。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得到，耶稣对马大的回话其实不是带着那种严厉，带着批评的斥责的那种语气，耶稣的语气一定是柔和的，一定是充满爱的，充满接纳的。怎么说呢？约翰福音的11章第5节，对，讲到说耶稣向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妹以及拉撒路。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到圣经为什么不提玛利亚的名字，却特别的提马大的名字，讲到耶稣是向来爱马大呢？我相信约翰福音的这节经文是对我们今天一起学习的这段经文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我们看到耶稣对马大的爱，所以我才说耶稣对马大的那个回话一定是充满爱的，是柔和和接纳的。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原来不是耶稣不在乎马大，而是马大没有 get 到耶稣在乎他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和马大一样，常常 get 不到耶稣在乎我们的方式。问题不在耶稣，乃是在于我们，我们自己对耶稣在乎我们的方式，爱我们的方式有非常多的设想。我们觉得主啊，你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你帮助我供应我这些需要，我们就觉得我们是被主在乎的，被主所爱的。但是耶稣没有回应的时候呢，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来去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感觉不在乎，不被爱。但事实上并不是耶稣不在乎不爱，而是耶稣在乎我们的方式是我们没有 get 到，我们没有明白。对马大而言，耶稣在乎他的方式是什么？是耶稣愿意到他的家里面，愿意与他一起的生活，愿意到他的家里面来去分享天国的信息，耶稣与他同在。耶稣他是神，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他进入时间，进入空间，进入到一个人的家里面， 真实的去显明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其实这是他对马大极大的爱，但是马大没有 get 到。同样的，对我们而言，我们也是，我们 get 不到耶稣在乎我们的方式。耶稣他在乎我们的方式是，他将他自己给了我们。对现在的我们而言，耶稣在乎我们的方式很具体的就是，他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他愿意走进伤心的我们，软弱的我们，卑微的我们，贫穷的我们，痛苦的我们。耶稣也没有以才干、金钱、外貌、能力、性格来去衡量他要不要走进我们，他将他自己给了我们，然后借着圣灵让我们真实的经验他时刻与我们同在，因为他的名就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在今天上午的那个马太福音的主日学里面，我特别被感动到的点是，海燕在分享到说，耶稣他来到世上的前30年，他是与我们一样的来生活，只是他没有犯罪。而他与我们一样的30年的生活，其实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耶稣成为了大祭司，因为他经历过我们一样所经历过的一切，所以他能够明白我们，他能够懂我们，而且他是最知道如何的来爱我们。在马大身上我们看到，我们不但没有 get 到耶稣在乎我们的方式，而且我们也不够了解我们自己。你看到马大他向耶稣提出来的解决方法是，耶稣你吩咐玛利亚来帮助，但是耶稣回应了马大的需要，是他真正的需要，就是他自己。你看到耶稣对马大的回复，他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夺去的。他其实是在告诉玛利亚说，告诉马大说，你想要得到我的在乎吗？来，像玛利亚一样坐在我的脚前。因为你其实需要的不是玛利亚去帮助你的举动，你需要的是我对你的在乎。所以来，坐在我的脚前，听我说话，你就明白，你就真实的感受到我对你的在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透过耶稣他对马大的回应，我们会看到耶稣是回应了马大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他需要的不是某些人的举动，他的生命最最需要的就是耶稣他自己。但同时，耶稣也是透过他的回答向我们指出，神希望我们用他喜悦的方式来去爱他。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爱神，但是却很少坐在耶稣的脚前，我想这样的爱只是我们自以为的爱。如果我们很少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声音，听他的道，或许我们也并没有自己所想的那样的爱耶稣。我们也很习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去表达我们对耶稣的爱，但是耶稣却向我们指出，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作为神的子民需要学习的是按照天国的方式来去生活，按照神喜悦的方式来去向神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我想在后面的时候用一个很短小的一个图画，相当于漫画，来和弟兄姐妹表达耶稣他希望我们爱他的方式。这是来自于一个韩国的牧师他画的一个画，叫做优先次序。那个
白色的字体，
好，
是耶稣讲的话，然后黑色的字体是那个人的一个心理的描述。这个漫画里面耶稣对那个人说，可以和我聊一下吗？那人主啊，抱歉，我现在有点忙，等一下我再祷告。可以听我说话吗？这是耶稣一次又一次的来向那个人发出他的声音。主啊，现在真的没有空，等我忙完我再读经。右边的那个话，其实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其实是他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去表达天使来去找耶稣说，这份文件请你过目。哈哈，耶稣说，等一等，因为对主耶稣来讲，跟那个孩子的互动才是最重要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他一直都在等，等我们坐在他的脚前，等我们静下来听他的声音，等我们真实的来去经验耶稣的同在。哥林多前书的八章第三节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期盼我们每个人都懂得，都能够 get 到耶稣在乎我们的方式，然后再用耶稣喜悦我们的方式来去回应耶稣对我们的爱和等待。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常常被许多的谎言所网罗，那些谎言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期待，也来自于很多的试探。我们以为你会按照我们的期待来去爱我们，来去向我们表达你对我们的爱，但事实上是我们没有明白你爱我们的方式。主啊，你将你自己给了我们，你甘愿的来到这世界上，体验作为人各样的所面对的各样的挑战与压力，只是你没有犯罪，然后你又甘愿的为我们走向十字架，为了让你，为了使神的国能，神的救恩能够真实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但是如今的我们却常常没有坐在你的脚前，明白你的心意，体会你对我们的爱，以及用你喜悦我们的方式来去爱你。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爱是真真实实的。耶稣，我们谢谢和赞美你，为着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向你仰望，求主按照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不同，亲自来引领我们更认识真理，更明白真理，真理按照真理而行，并且见证真理。谢谢和赞美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